Ya dedim burada da hingin hanım sen bu hangi geldi ben göre dargan zan da olsun burada. Tüm bende cicala ki şom zar. Şimdi我们继续讲. Lanyan情啊. 这个之前说一下，今天是教师节是吧？可能教师节有世界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那个事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前90年代的时候定的是应该是5号，但我们这边一般都9月10号。作为教师节，哪一个制定的话都是正确的。我想，在教师节的时候呢，一方面对我们有这个恩德的，所有的老师都应该非常恭敬的礼敬啊，就是，不仅仅是我们现在在岗位上的，应该是在。从我们这个实践和初实践的所有的教我们的这个知识的教我们道德的这些老师呢都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恩德，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可能应该是比较迷茫的，比较糊涂的，所以呢今天趁这个机会的话呢，大家应该对所有的这些伟大的这个老师啊，就都应该有一种这个感恩心，有一种恭敬心。我本人的话也是应该，我今天早上就自己算了一下，应该教书这边的话，大概有35年的时间。当然对一般的一个。老师来讲呢可能这个时间比较长，但像我们那个上市如意宝那样的看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时间一点都不长，因为方如意宝13岁开始传法，一直到圆寂就是70多岁之间没有间断过，所以应该可以说是这个一辈子当中就是这样这个教书育人啊，像这样的这个伟大的善举相比较起来，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老师也好，很多这个教授的这些智者呢还是时间上不是特别的长，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今天是也是感恩老师的一个节日，同时呢我希望我们的这个老师们呢以后也应该不断的这个培养人才，培养人才的时候呢不仅是培养有这个这个专业知识的，更重要的有这个道德的，有这个慈悲心的，这样的这个人就是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我们很多老师都是把这个技术知识或者说科技知识或者说是专业知识呢就直接给传给这个学生，除此之外呢就不考虑就是他的这个今生来世，包括他的人生生活，以及他的这个未来就是面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人际关系等等，其实这些都是老师呢都有责任就交给他们，所以我们呢今天啊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的话呢也跟这个正在这个岗位上的就是各位这个老师的话呢，那么你是确实是这个是引路明灯，也是一个我们这个很多众生的这个依靠和善知识，我们经常说就是上师呢就是如什么这个华严经里面就是经常有太阳啊月亮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上主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一盏明灯啊等等，就是有很多比喻，确实也是在我们这个时间当中，它就是这个就引导就是人们这个向善， 就是去儒真道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心灵工程师，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主更重要的一些培养这个真正的人才，就是有利他性的人才，有这个慈悲心的人才，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我想我们实践的老师也好，还有很多的。 包括有一些法师啊，堪布堪姆啊，辅导员呐，以及我们这个居士当中呢，也有很多这个对佛教的这个，就是道理啊，就是经常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知识的人，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的日子当中，就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就是希望大家应该努力，这是第一个事情。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这个楞严经啊，就是楞严经呢，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有时候，用一些历史啊，就是有时候呢，就是用一些这个故事，当然这些故事呢，并不是没有什么这个根据的，或者说是没有必要的，就是这种故事呢，我一般都不会讲，应该是自己也是提前就是深思熟虑啊，就是就用自己的智慧也好，前辈大德们的这种智慧进行观察以后呢，就是才应用的。所以我们这个听众的话呢，希望大家要么你不学可以，就是如果要是学的话呢，你应该从开头到这个最后啊，就是全部都应该很认真的这个听完啊，因为。 我最近就是抽有个别的一些，法师这个讲考的时候呢，就讲的并不是很理想的。比如说昨天我们，出了这个两位啊，但是确实两位都讲的就一般般，就是我就特意抽了这个后面的啊，就是我们这个印度。 佛教啊，就是当时这个埋在600多年的这个历史呢，就在课堂上我很认真的讲了，但是呢，到了后面课后的话呢，好像都没有特别的这个重视。现在我们佛教徒有一个比较大的毛病是什么呢？就讲到一些，比如说这个心性的认识啊，加信啊，或者说是对着烦恼啊。 就是第一个事情，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这个楞严经啊，就是楞严经呢，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有时候，并不是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这个修行者啊，我是这个希求解脱者，我是马上要轰声成就的人，就是，所以我轰声成就的人来讲，就是古代的这个历史也没有什么用的，印度的这个历史也没有什么用的，佛教的这个状况对这个未来的这些事情呢，对我有啥相干呢？就是就没有什么，我都是一生当中就成就，也许需要6个月，也许需要12个月，就是那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就是有何必就是探索就是历史啊，探索这个人类的这种这个科技啊等等，就是这些是对我来讲没有关系的，但实际上，你如果真的让这个轰声成就就很快的时间当中的话，确实不研究也可以的，但是轰声成就也是如果不是那么轰声成就也不是那么这个简单，然后我们这个修行呢，就是也不是那么的这个，你像就马上就要得到这个解脱，不 这个初成就呢，就是已经讲完了，就是印度的整个这些圣地呢，这个王舍城是什么样的，基古都园是什么样，就是这个都前面的我们讲过了，就是那么最后一个成就呢，就是中大比丘啊，就是这个1250个人聚，那么就这一段啊，就这一段是我们其他当中叫这个眷属圆满。那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叫这个中大比丘。一般这个比丘的话呢，就是有很多什么这个婆诃比丘啊，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迦利比丘啊，就有不同的这种分类。但在这里的话呢，一般这个声闻乘的，就是受这个居愿戒的啊，就是这样的这种的这个大比丘。那么中共呢有多少呢？就是有1250个人啊，就是其实这个1250个人的话呢，实际上佛陀在一段时间当中呢，就是经常带的这个眷属我们以前学过的《金刚经》的这个前面的话呢，就是也是1250个人。然后《阿弥陀经》的这个眷属的话呢，就是也是1250个人。那么很多这个，因为佛陀在一段时间的话呢，就是都是这个1250个人，就像以前这个释迦论师的话呢，就是有时候历史当中就是他一段时间他的眷属都是这个一千个人左右啊，就是1000个人左右。然后梵王如意宝的话呢，在晚年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是他的这个眷属呢，就是5000人左右啊，就是五千人左右，就是这是很多那个史籍当中就是也是比较清楚的。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说1000就是250人。那1250人呢是哪些人呢？就有些这个历史当中呢也有这个说明呢，就是这几个就是1250是哪些呢？就是首先是这个三驾舍啊，就是当时这个刚开始是外道，就是后来的是驱逐这个佛教的，就是有这个三驾舍，就是三驾舍的眷属呢，就是有1000个然后目犍连和那个舍利子呢，就是分别有100个这个眷属，就这样的话也1200。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叫夜色居士，这个夜色居士呢，他是当时的一个非常富贵的一个施主啊。就是应该是后来的时候，好像他也这个他是出家了，就是然后还有那个应该是对，后来他也得过了，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夜舍居士的话呢，他当时是跟他这个随从的是有50个人，还有就是教称汝当5个人。这样的话呢，就是本身是刚才那个三这个迦舍的，就是1000个人，然后两尊者的就是200个人，1200，然后再加上这个夜色的50个人，还有什么就是那个就是五比丘啊，就五比丘的话呢，就是其实中共加起来是1255个人，但是一般经文当中呢，就是把这个五个人的个数呢，就是就没有这个逆上，就是说是这个1250个人啊，就这个是佛陀呢，就是当时这个一段时间当中，应该是就是他的这个眷属。就是眷属。然后在这里呢就讲一下那个就是当时那个佛陀是怎么那个摄受这个三驾舍呢？我不知道以前讲过没有，就是说一下当时那个佛陀出家不久的时候呢，就是频波娑罗王啊，就是频波娑罗王呢，就是看到这个佛陀的这个庄严圣像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对那个就是佛陀，就是因为他还没有成就，他说你将来就是如果这个没有成就，就是变成这个做这个国王的话呢，你最好是到我这个国家来，就是你当国王，就是我呢就是变成我就可以做这个大臣呢，就是对你一切这个一切事情都是来这个承办啊。如果你是已经获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话呢，那你一定要到我这个国家来，就是度化我国家的这些众生。就是他当时呢这个频波娑罗王对这个佛陀呢就是说过这样的这个话。后来呢佛陀这个成佛以后呢， 就是他就亲自来到这个这个频婆娑罗王的这个应该是王舍城吧，就是这个国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迦舍，就是迦舍是外道的一个迦舍，就是老迦舍，就是他们三个兄弟。其实那个就是老大的话呢，就是比较很有智慧的，以前是个外道的嘛。就是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他的这个眷属呢是比较多的，而且他是频婆娑罗王的过世，就是那个时候佛教还没有嘛，就是然后他是这个频婆娑罗王的故事。然后佛陀成就以后到了这个国家的时候呢，跟这个大迦舍呢就是一起做一些对话，对话的过程当中，那个大迦舍呢就是对佛陀非常有信心，很想就是把他当做自己的老师上师。但后来他就考虑到就是可能这样不太好，就是对佛陀就是说是你赶快离开吧，就是如果你这样待下去的话，那就是我是频婆娑罗王的过世，然后我就医治你的话呢，他心里想的还是说的忘了那个，反正他的意思是就是你赶快离开，不然的话如果就是我要医治你的话呢，就是他心里很想医治佛陀，但是如果我要医治你的话呢，那我的这个眷属都就跑了，就是然后我以后就是怎么受到供养呢，就是所以让这个佛陀呢就是要求这个赶快离开。就是那么这个时候佛陀说，我可不可以在这里就是住一晚上，就是我可以离开，但是你如果不生大嗔恨心的话，我可以这个住一天，可不可以？然后那个就是迦舍呢，就是说是那就一天可能不行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渡弄，就是这个渡弄的话呢，就是你看可能很多人的一天都不让待。后来那个他说渡弄的话呢，都并不是很害怕的，就是佛陀就说，我把这个三度都已经这个降伏了，就是这并不是可怕的。然后佛陀当时就现十八僧众呢。就是把这个恶龙就是降伏了，恶龙降伏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就是恶龙降伏的时候呢，就刚才那个迦舍这个和他的这个眷属呢，看到那个佛陀的这些身边，听到佛陀的这些这个现象，就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这个升起极大的信心，后来呢，就是获得了这个阿罗汉果位。啊，就是500个人，就是当天晚上都已经这个不但降伏了，还就是获得这个正果了。然后呢，他的这个兄弟两个的话，那就是有500个眷属，就是那么这500个眷属的话，那就是又皈依了这个佛陀，就是后来他们也是得过了。所以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的话，那就是这1000个人，那就是全部都不但是这个就是降伏，就还有呢，就是已经这个得过，就是所以说这是这个迦舍的这些弟子呢，就是当时是这样，就是得来的啊，就是佛陀得来的也好，反正是这样的。然后那个，这个什么？这个目犍连和舍利子的这个弟子呢，当时是那个舍利子啊，就是舍利子的话呢，就是也是外道的非常著名的，而且他们两个呢关系是特别好的，就互相都说他们两个都是外道的啊，就是都外道的，然后他们两个都互相有一种约定，就是谁就是得到一些这个证悟啊，就是得过的话呢，那互相就是告诉，就是他们还是关系很好的。后来有一次这个舍利子呢，就是到外面去的时候呢，就是看到了那个马胜比丘啊，就是然后就看到他的这种庄严的这种形象的话，那就是让他不得不产生极大的这个信心。然后呢，他就问那个马胜比丘，就是说是你这么庄严的这个行为，你的老师是谁？你所修的法是什么？然后这个马胜比丘呢，就是说我的这个老师呢，就是叫做这个释迦牟尼佛，我所修的法呢，就是什么这个若法因缘生，法亦因缘灭，什么是生灭因缘，佛道三门说，他说我呢就是修的法呢就是是这些。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就产生了极大的信心，就然后这个舍利子和他的这个眷属呢，就开始这个修持这个法，就是修持这个法。然后呢，就是他想不告诉这个目犍连的话呢，就是不好，就是以前他们都有约定，然后他就告 告诉这个穆建良，然后说是是这个有一个人，就是他的老师应该是很好的，就是给我这个逗的法呢，就是也是是这个如法音缘僧的这样的这种法，那么就是可不可以我们两个一起去，就是然后呢就是舍利子和穆建良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200个这弟子呢，就是一起到这个前往佛陀那里啊，就是前往这个佛陀那里，就是然后呢就是得法以后呢，就是获得了这个果位，获得了这个阿罗汉果位，就是这个是刚才那个呢，就是不同的经典当中讲的。然后毗卢遮经里面呢，这个经的话呢，就是当时那个就是这个偈颂的话呢，什么诸法什么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四大三门颂。我们经常念的就是这个呢，就是是这个毗卢遮经当中讲的，就是我们以前印过一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大的这个坛卡吧，就是坛卡下面呢有藏文、汉文、英文的啊，就是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这个我们经常用的啊，就是出那么长久的内容，对接对象设备从伊朗国把刚有把各种全部都给他送啊，都把这我们学生给我不怎么做不着，任何什么的用什么的都能上街当扮演，哥们儿这妈的没当，你妈这娃这娃的当，没那么老当真大，你别出那么点点大。我们一般佛教当中的话呢，就是经常就是念这些这个偈颂啊，就是其实这个这个诸法从缘起的话呢，我们缘起咒啊，就是缘起咒的话呢，也是是这个就是梵文的话呢，就是诸法从缘起的，就是这个偈颂的话呢，就是梵文是这个缘起咒啊，就是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开光啊，就是很多这个依靠一些因缘的这个道理呢，就是要祈祷的时候就是念这样的道理。其实这个里面呢，就是就已经讲到了这个佛陀呢，就是跟这个人和世间的这个大的世间的这些智者呢，就是有所不同的。它的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要宣说的这个缘起法啊，就是一切万法都是缘起的啊，因缘当中呢，只要因缘思素当中的话，只要因缘具足的话，那么就是一切都是因缘而产生，因缘而灭的。而这个深意当中的话呢，所有的一切万法就是远离四边八系的，这样的道理呢，就是其实这个大慈大悲佛陀所宣说的这种这个观点呢，应该是我们世间当中的人天的这个道士里面呢，就是谁也没有这个受到，就是所以呢，就是诸所中第一，就是这个原因呢，就是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就简单就是讲呢，就是刚才那个捐数啊，就是这个捐数圆满也好，处圆满也好，或者说是众成就也好，那么这个呢就是1250人啊，就是1250。然后无比丘的话呢，就是在我们其他的一些注释当中也是讲过的啊，就是那么这些呢，就是这个佛陀就是当时经常呢就是带的这些捐数呢，我们作为佛教徒呢，就是也应该知道，就是不管是讲哪一个法呢，就是应该要知道啊，就是当时一段时间当中佛陀的这些这个捐数呢，就是这些，就是应该这样来这个了解。然后呢，我们就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楞严经的这个序言部分吧，就是下面是就讲很多阿罗汉啊，就是也讲一些菩萨，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功德呢？就是他在这里讲他们的这个功德啊，就是讲功德，然后这个楞严经跟那个其他的有些经文比较起来呢。文字很美，但是读起来呢，就是不是那么的这个好动啊。就是内容呢，可能因为它大多数都是四个字啊，那这样的话呢，有时候可能我们尤其是顾问的这个水平不是很好的话呢，就是有些内容就是并不像好像那个藏文啊，就是其他文字就是那么的这个好动。藏文的话呢，翻译的应该很就比较这个易懂啊，就是易懂的。 那么下面祖师说，这个那么都是什么呢？就是无漏啊，就是大阿罗汉，就是这个漏的话呢，就是有余界的漏啊，就色界的漏啊，还有这个无色界的。但这些这个烦恼和漏法呢，就是都没有了，都已经获得了就是破坏一切这个烦恼的这个阿罗汉啊，就是已经这个获得了这个阿罗汉，就是当然阿罗汉是我们在居士论当中啊，就是还有其他里面都已经讲过，就是。 所以一般来讲，大阿罗汉的话，那就是实际上这个大菩萨啊，就是又这个意思。有时候呢，就是佛陀也可以叫做是这个阿罗汉啊，就是因为阿罗汉是这个摧毁一切这个原地，就是原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智啊，烦恼魔，就是这个。所以摧毁一切烦恼的这样的这个无有这个漏法的，就是这样的大阿罗汉，就是全部都是这样的。
那么下面的这些人是还有什么样呢？就是是这个佛子啊，就是住持山朝住有，就是他这里这个佛子的话呢，我们这个世间人的话呢，就是都有这个，比如说父亲呢，就是他要这个有他的这个家族，就是直接传承下去啊，就是传宗接代的话呢，那就是应该什么这个王子成龙，就是他就直接有一个家里的这种这个传承啊，就传承。那么佛教的话呢，就是也是这样的，就是佛就是传给这个佛子菩萨，然后菩萨呢就是传给这个他下一代的，就是所有的这种这个圣者啊，就是圣者。那么他的这个法脉呢，就是就远远就是这个流传，就是一直就是不断的就是传下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叫这个佛子，就是他这里的这个佛子呢，菩萨也可以叫做这个佛子，就是因为佛菩萨是这个佛的这个一化身的，就是一神子，就是。然后那个声闻也可以说，就是声闻的话呢，就
个什么啊，就是住在这个发妄的这种这个境界啊，就是发得到这个自在。然后这个树持呢，就是树持什么呢？就是树持是这个教法啊，就是树持教法。也就是说是他经常呢就是如如不动的安住在这个法的这个境界当中，然后呢就是不断的这个数次啊，就是正法啊，就是数次正法。所以呢啊，就是他这里呢就是佛子住持的话呢，就是说啊，就是下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菩萨的话呢，就是都是既要这个继承就是佛的这个传承，又要安住于就是正法上呢，就是不断的这个弘扬啊，就如来的这种教法啊，就如来的这种教法。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汉地的话呢，就是一般这个寺院的就是最高的就是这种这个教主吧，就是这个教主的话呢，就是经常有这个寺院的这个主持啊，就是主持的话呢，其实在这个藏地啊，就是在别的地方的话，这个名词呢就比较罕见的。但汉地的话呢，就主要是为什么叫主持呢？就是主持的话呢，他自己呢就是安住在这个法当中，然后自己安住在法的话呢，那就是不断的这个修持。啊，不断的这个弘扬，这样的人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住持啊，就是住持。所以，像以前那个啊，《禅宁报序》呢，就是就有一个里面呢，就是讲到那个住持的这个三个就不能做的，就是说是住持有三魔，就是说是示范魔举，无事莫行，是非莫辩。啊，就是说作为住持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一些术士呢不要害怕的。你既然是住持的话呢，肯定有很多术士的啊。就是你如果特别怕那个术士的话呢，就是最好不要当住持，不然的话肯定有这个居士的事情、出家人的事情，然后跟什么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就没有什么大事的话呢，就是不要一些小事天天的自训，就是没事找事，就是整天的自有一些主持分寸不掌握，就是小事大事不关心，就是小事天天的事就是关心，最后自己也是特别烦，就是最后你看啊，就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是非莫辩，就是因为毕竟是一个道场当中，就是有一些小小的是非是非常正常的，你应该是就是大智如语，就是不要把这个所有 的事情。我们有些这个法师也是刚刚那个当法师的时候呢，就什么事情都是特别的趣事，就是一会儿哭啊，一会儿闹啊，一会儿开心的时候哇不得了，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特别特别好啊，然后一会儿就像我一样的，我昨天就是讲考就是不是很满意的，前两天就是讲考呢就是比较有一次就比较满意的，然后讲考讲的比较好一点的话，我晚上回去呢就睡得很好的，就是然后那个讲考讲的不好的话呢，我讲的那么多就是念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的是讲不出来。昨天我一直在讲考的时候到处去看，就是到处去偷听，就是然后看我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到底灵文了没有，就是只有一个句式呢就是讲的比较好一点，就是好像他讲的比较深一点，就是其他的有时候可能还没有到后面，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呢就有点那个还是使这个辨别是非，就有点这个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可能是不太好，就是如果没有这样，就是这三目不做的话呢，就是也可以说是到达这三色的话呢，就是在不被外物呢就是收获啊，就是说不会这个外物收获，就是这个很关键的。我们现在这个弘扬佛法的也好啊，不管是有些可能寺院的住持，有些是不是寺院的住持，但是呢还是由自己这个承担如来这个这种荷担如来家业的这样的这种责任啊。就这个时候呢一方面我觉得是这也是一个窍诀，就是我们对有一些小小的这个事情一直浪费时间的话呢也是不值得的啊，就不值得的。但是一点不关心也不值得的就也不行的。最重要的有一些弘法利生啊，就是这些呢一定要重视。所以有时候是这个寺院也好，我们这个一些学会也好，一些中心也好，这些管理的时候呢就是很需要一些经验，也很需要呢就是掌握这个分寸啊，就不能太一个小小的事情就特别就是马上什么开除啊，马上做这样啊，这样也不对。如果非常严重的话呢就是你也不能就是一直忍着，就是这样也没有必要的。所以人的这种智慧呢就是确实很重要。我们现在很多人呢虽然就是名词不一定叫这个住持，但实际上呢就是做住持的事情啊，就比如说这个现在有些寺院的是只有这个几个和尚啊，就几个出家人，那这个住持就比较好玩，就不是特别累。如果人比较多的话呢，那就是比如说每个班的法师呢就是他应该是一个主持的，然后各个地方的一些这个佛教团体的这个负责人的话，他们也算是一种主持啊，就是主持。那这样的时候呢这个管理方式方面就是应该是一方面自己要需要这个付出就是努力，一方面的话呢就是需要一个智慧，确实人的智慧还是很有差别的。同样是两个人，同样是就是两件事情，但是有智慧的人呢就是他依靠三巧方便呢就是最后就承办的非常的这个合情合理的。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的话呢就是最后就是全部都就一团糟，就是就什么都就是无头无尾的，就变成了自他都就伤心无比，就是会变成这样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大家就是应该是，尤其是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这个什么各个地方就是弘扬正法啊，或者说是管理这个团队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学一下，就是不要一直认为啊，我就是某某某某人，就是我是很了不起的。其实不应该这样的，就是自己应该很谦虚的去思考啊，学习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每一件事情对自己来讲是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经验。有了经验以后，人生当中的很多事情呢，就是能这个承办的啊，就能承办。那个时候就像文分仁波切说说的一样，就你的智慧没有成熟，年龄没有成熟，经验没有丰富的时候呢，好像所做的事情呢，到后来就自己对自己也有一种这个讥笑的这种，就觉得特别可笑啊！我原来这个原来做这些事情是真的很可笑啊！我当时这么笨呢，就是会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在很多方面呢，就是这个住持啊，就是他这里这个佛子住持呢，就是这里当然这里是这样的，这些大阿拉汉和大菩萨，但我们呢也是跟随这个佛陀的，就是也可以每个人呢就是有这个住持这个佛法的，就是这样的这个事情。然后三朝这个住友啊，就是三朝住友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些菩萨们的话呢，就是都当然。 然有些注释当中就是讲这个下面的阿罗汉的这个功德，然后有些呢，因为这里面的很多都是这个超越了阿罗汉的，就是所以应该就是就是三欲这个应该三藐超越什么呢？就是诸欲，就是三欲啊，就是三欲再分的话呢，就是好像有25个欲啊，就是欲界呢就是有10俗有14欲，然后色界呢就是有这个7个欲，然后什么这个无色界呢有4欲，就是总共有25欲，就是因为我们三界呢就是这样。分的话也是有很多的，就是这个是其他的有些注释当中也分了，这个佛教大辞典里面也有这个分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这些都是已经这个超越了这个善有啊，就是因为阿罗汉和菩萨的话呢，就是肯定三界都不会有这个染污，就是就没有染没有这个断除这个三界的染污的话，那就是那也不可能得到阿罗汉和菩萨的果位，那么这是那个这样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讲这个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能啊，就是能与国土啊，就是成就位，然后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国土不同的城市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呢，就是他们就成就就是各自的这个位业啊，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类不同的这个众生面前的话呢，就是那利益众生的这些位业啊，就是非常的庄严呐、寂静呐、跳入啊就这样呢，就是会这个现前啊，就是会现前的话呢，就是让这个断除他们的这种这个烦恼啊。就像我们这个微末基金当中呢，就是讲这个什么不弃灭定啊，先住这个位移啊，就是前面讲过吧，就是不弃灭定这个先住位移，就是不。我这个入定的灭定当中呢，你根本不用弃定，就是而且呢在不弃定的这种状况啊，同时的话呢，你就是现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心住坐卧也好，还有这个就各种这个威仪呢，就是可以这个利益众生啊，或者呢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威仪呢，就是僧可以三门，僧可以三门都是这个随顺众生，就是利益众生，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这个唯一方面的啊，就是讲唯一方面的。然后下面呢，就是讲这个智慧方面的话呢，就是从佛转论啊，就是妙看这个译注啊，就是他这里呢，就是从这个跟随呢，就是佛陀，然后呢就是这个转法论。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不管阿罗汉也好，菩萨也好，他们的话呢，就是就随顺这个如来，然后呢，就是转这个法轮。那么转法轮的话呢，就是妙看这个译注。他这里的译注呢，不一定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人离开的时候的就留下来的这个译注，不一定是这个，就是意思呢，就是把这个转法轮的话呢，就是把真正的这个智慧。就智慧呢，就是一代代的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等等相传，就是他这样的这个传下去，把这个智慧就藏文当中就是讲什么呢？就是什么从转法轮呢？就是宣授智慧，就是意思就是说有这种智慧的话呢，就是一直要这个宣授，因为智慧宣授的话呢，让这个断除我们的这个很多的非法的行为。比如说一个叫做是这个菩提资粮论当中呢，就是也讲了，就是说是随转呢，就是佛什么随转佛所转最深智法论，就是那么随着这个佛度而这个宣说妙法的话，就是这是最好的这个转法论。然后转法论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机密住恶子是住是菩萨这个佛藏啊，就是菩萨佛藏。意思就是说呢，那么转法论以后呢，就是断除这个灭尽，就是我们相续当中的恶次。就是这个恶次是什么呢？恶次是就是本来是这个非法的，你装作为这个正法；本来是非戒的，就是不是戒律的，然后装作为戒，或者是歪道，或者是我们内道当中的话呢，各种各样的不如法的，增长这个贪嗔痴的，所有的这些恶劣的行为呢，就是都叫做是恶次啊，就是恶次。那么端出这样的这种恶行或者是恶次的话呢，这就是菩萨的佛藏啊，就是菩萨的这个佛藏。所以说 呢，就是通过这个妙转法论的话，那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而言的话，那就是也是应该多这个就是学习，就是这个前辈的这些大德们啊，就是我建议也是我们这个讲楞严经的时候呢，就是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资料都是比较方便的，有兴趣的话，那你网上也可以看，然后打印也可以打印，然后在那个各个书店当中，就是尤其是韩文的资料的话，那就是确实是特别的这种方便呐，就是特别的这种方便。那这样的话呢，就至少也是就是看一两个讲义。啊，就是应该，就看完，就是这个很重要。有些资料都是可能现在确实也是找不到的。就是我去本来寻找那个，昨天我们讲的这个维切大师，就是维切法师，因为他维切大师的话呢，就是昨天不是讲的嘛，就是文殊菩萨就是融入他的口里面，然后呢，那个就后来他造完了这个论以后的话呢，就是文殊菩萨已经离开了，就是所以他的这个字字句句都是。是应该文殊菩萨加持的，我都很想看，就是然后昨天晚上回去都是一直这个通过各种方式来去就网上啊，就是很多去看，但是呢，就是结果好像那个维切的那个呢，就是已经失传了，就是已经没有了，就是叫那个宣战啊，就是宣战，就是已经没有了，说是那个这个什么那个虚云老和尚的那个维摩诘经的注释的话呢，也是没有了，就是当时什么那个就是后来什么法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没有了，就是云门什么是啊什么。对，就是移民事件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好像也已经没有了，就是当时可能他那个整个法本都已经没有了，就是其实是这些呢，就是应该是输到了这个菩萨的这个架子，尤其是我想那个如果是维切的，因为维切是在唐代当中的话，那就是第一个应该第一个注的这个注释吧。也就是第一个注的注释，我看现在很多那个有一些学者呢，就是把这个127个就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就是把这个目录就开始拍下了。拍下来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是就是名称上是只是说是这个维切啊，就维切过后呢，就是下面自宣呢，就是他们的，但是维切的已经没有了。然后到最后的话呢，就是放这个南怀瑾这个先生的注释。所以像这么多当中的话，那我想如果这个其他文字就是参考的话，那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那么我们呢，要既然用一种智慧代代相传的话，要么是用自己的这种应该是非常这个锐利的智慧来，就是把这个楞严经的教理呢，就自己就是了悟。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呢，前辈大德们就是怎么样啊看的话，那就是这也是这个很好的啊。就是我给大家我派了一下我看的那些资料，大概我有接近二十个吧，就是有几个文墨基金的一些资料，就是给你们看一下，我要喝一口茶。
如果有时间，最好多看一下《楞严经》的各种不同的讲解。我现在这里好多楞严经的书啊，本来想好好的看一下，但是时间还是有限的。这个是寒山大师的，还有欧益大师的，宣化上人的，然后圆寂大师的，还有什么南怀瑾的，就好多那个大德们的这些注释，如果有时间都看一下好不好？不要自读一个楞严经，多看一下其他的版本，好不好？ OK， 拜拜。
这是自拍啊，现在很多人很喜欢这样，是吧？这样的，下面就是讲这个啊，就是这个智慧要传下去，我们还是要下一点功夫，不然啊，光是我还是要求大家，就是应该至少也是，如果你好好学的话，就是至少也是看这个其他的 就是如果你有自己能力还是可以，如果没有的话呢，包括我们这个做的讲解也好，就是凡是自己最好就是就举下来就是做个复习，不然我们有经验的，就这辈子都是可以跟经和论就是教导而来的。所以如果一点都没有看的话，除了得到一个这种文化的功德以外呢，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收获啊，就所以这方面就是重视一下。然后接下来讲严谨啊，就是讲戒律，刚才是讲智慧，前面是讲威仪啊，就是然后下面呢就是说这个严谨，就是霹雳啊，就是弘法三戒，就是他严戒霹雳呢，就是严格，就是清净啊，就是霹雳是戒律，就是非常这个清净。就像《佛说心经》当中，就是《说心章》里面讲，于生死旷野戒为这个戒为善导师啊，就是在我们这个生死旷野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如来在世的时候，如来为导师；就是如来不在的时候呢，就是戒为导师。就是所以就是像这些菩萨的话呢，就是他们都是以这个清净和这个清净戒律，然后呢就是弘法三戒。就是弘法三戒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应该是称为这个人天，就是或者说三界的这种道色啊，就是我们这个弘法也好，模范也好，开幕也好，或者说是弘扬这个正法的，就是典范啊，就弘扬正法，就是在这个三界当中的话呢，就是弘法这个三界啊，就是弘法三界啊。然后以前很早的时候，大概我讲二规还是讲如菩萨行论的时候，我们就说是混饭三界，混饭啊，就是混饭三界的一个故事啊，就我在这里讲一下，就是我以前讲过，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是这个混饭三界，就有一个人，就真的是混饭三界，就是弘扬这个正法，然后成为这个三界的道士，就是这个叫做是弘法三戒，就是让汉帝呢，就是经常讲弘法三戒。但是有一个人呢，就是他就为了这个混法三戒，混法三戒也很好，在三界当中哪里都可以混得到饭，就，我们这里有些人就是混不到饭，就是然后有这个有中午的话，那就是下午没有这个下落，就是然后，就很那个的，对吧？就是那这样的话，当然我像我们这里的有时是有不是发心人员的，有些自己做饭呢，自己这样可能有点辛苦。不过从条件上，就是现在不管在哪里，好像现在就是吃不起饭的修行人当中也没有，居士当中也没有，包括有些现在外面那个什么化缘呐，就是做各种各样的人，就是说是藏地特别特别穷啊，就是现在很多饿死了，就是其实也没有这样的，就是藏地现在是藏地也好，汉地也好，就应该就是吃不到饭的，就吃不起饭的，就这种的是应该是没有的，就是像非洲啊，就是或者说是像阿拉伯国家的有个别地方，包括我去过柬埔寨，就是这些地方相比较起来的话，我们这边的混饭这个三顿应该是可以的，混饭三戒不好说。那这样这个混饭三戒是怎么说的呢？就是以前那个就是那个丹虚大寺的这个银城会议录啊，就是银城会议录里面呢有一个这样的这种这个历史，这个历史的话呢，就是说是在那个汉地一个金山寺，就是金山寺的话呢，就是寺院不是很大的，就是里面有一些僧人，然后有一个相等寺，就是他是特别笨笨的一个人啊，就是相等寺，有些跟他叫赤律寺，就是这样的。然后当时呢，就是在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就是一般是这个六月六号的时候呢，就是他们都说是这个晒戒，就是就很多那个什么发霉的那些脏巾。那经典呐，衣服啊，就是就晒在这个太阳里面，就这样的一种这个晒的这个戒日，就是，然后这个时候，因为那个相等寺是比较愚笨，就是看起来，然后好多那个小僧人的话呢，逗他，就是故意就是玩弄他，然后有一个僧人呢，就是说是今天是这个特别的戒日，就是你应该把这个宫灯的那些蜡烛啊，就是全部都是在太阳里面应该好好的晒，就是，然后那个相等寺呢，就是认为是对的，因为其他东西都在晒，就是所以他自己就是这个在 在佛面前就是点的那些蜡烛啊，这些蜡烛的话好像不像现在的，现在很多化学的，就是有些可能在太阳里面都不一定融化，就是以前都是油，就是让那些蜡烛呢，就是它一下午就是3-4个小时的就晒在这个太阳里面，结果的话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融化了，就是除了一些馅儿以外，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觉得呢，就是这是很好的。后来把那些这个油啊、馅儿啊，就是拉回来，就是开始这个晚上做功课的时候，就是拉来，什么那个电吧，但电的时候他电不燃。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威罗士，就是看到就是特别看不惯，就是这个人太笨了，就。然后第二天呢，就是在僧众里面，就是他就有一个方便三巧的这种语言，就是说啊，就是说相当是你现在的这个智慧呢，就是还是非常的这个不错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是住在这个我们小寺院里面的话呢，大材小用，就是这样不太好。就是我建议呢，你去现在地仙法师在文殊一个地方呢，专门培养这个弘法人才，就是在那里的话呢，就是要这个弘法人才，就是什么逆乐人天，就是这个弘法三界，就是然后在那里呢，就是特别有意义的地方，你就可能。最好是去到哪里，你不值得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寺院里面待着的。然后这个香灯神郎就是他就特别干这个威罗士，就是威罗士是想开除他，就是就然后就是他说啊，这威罗士对我那么慈悲，就是特别好，就是我一定要到那个就是那个叫托托斯还是什么，就是到哪里去，我一定要到哪里去，就是这个学习教法，就是我要这个混凡三界，就是他认为是弘凡三界，那就混凡三界，就是人。混饭就是他没有听清楚，然后他就一直就认为是这样的，就是特别特别感恩他，就是他特别开心的，然后就离开了那个小寺院。然后他到了那个地仙法师的这个寺院秃头寺的时候呢，首先是接待那个当家，就是那个智客，就是接待他。智客接待他的时候，他把他的这个来龙去脉都讲了，就是我是来这里来专门这学威罗士术，让我这里应该就是去这个好好这个修学的话呢，就是以后可以什么这个逆乐人天呐，就是混凡三界啊。然后当家是一听到以后呢，就是觉得是肯定是别人骗过来的，但是呢，就是当时地仙法师给他们要求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僧人都可以住在这个寺院里面，不能轻易这个开除，就是不能这样。所以后来没办法，就后来呢，就是他就带到那个地仙法师那里去了。地仙法师的话呢，也是听到他的这个介绍，就是他有时在地仙法师面前说是，我一定要在这里就是学习，我是说是小寺院。你们不老，我是个大人才，就是。然后地下法师面前也说是我要这个就是混凡三界，就是混凡三界。然后地下法师说，那你这个现在教法暂时不要紧的，就是是先教法，就是暂时慢慢来，就是先你干一些苦活，就是然后就让他到厨房里面去干什么这个，但他干活还是很不错的，就是就不管是这个扫地也好，就是洗菜也好，炒菜也好，然后这个出粪也好，挑水也好，洗碗也好，什么都能干，就是特别能干。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是地下法师让他学一点这个功课方面的啊，就是无汤功课方面的，然后呢后来呢就是让他学那个楞严经和什么就是法华经啊，就刚开始是一字一句的特别特别笨，就是就像朱里盘陀一样的，就是他就根本念不好，学不好特别的。然后慢慢呢，就是他还是就学的还比较不错。然后法师要求他背诵啊，就背诵的话呢，然后这个楞严经就是全部背完了。然后呢，那个《法华经》呢，就是全部背完了啊，就是全部背完了。后来呢，那个让他要求背那个阿育大师的那个楞严这个文句啊，就是楞严文句很多的，就是好像就我刚才就是拉来了，我其实阿育大师的里面的内容不是很好懂，就是就因为民国时候的那个但是。 这个确实里面的还是 很有那种文采的。然后这个文这个楞严文句呢，就是全部都背完了。然后我们以前讲法华经的时候，也是法华这个会议吧，就是也是欧益大师的法华会议呢，就是全部都背啊，就是最后的话，这两部经典还有呢两部注释呢，就是全部都就是倒背如流，就是就特别的啊。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叫当时叫副将，就是有一些法师不在的时候，就是一般通识，就像我们现在的助理法师一样的，就是将直接就是将经，然后将的话。那就是他讲的特别特别好，就是就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是已经打开了这个语言三脉，就是不像原来的那种笨笨的，就是那个人。哦，还有一个，那个当时维鲁斯是给他这样说的，就他说是你到那个，就那个什么。偷偷是去那个就去参学嘛，就是去学习。然后以后你这个学完大法师的时候呢，我可以给你当维罗士，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他当时是这样讲过的，就是刚才我忘了这句话。然后那个后来呢，就是他在那个寺院里面越来越出名，因为这个《法华经》这四部法都是全部都是背得特别好，法义也是特别精通，而且他有很多的这个智慧呢，就顿然这个开显。但是他的有一个这个方法呢，就是他在厨房里面的发心呢，还是不愿意舍弃，就是然后经常呢就是跑到厨房里面去，就是做什么这些苦活啊，就这样，然后经常就是什么这个喂药啊，就是做这样。然后他们说是你该降法了，然后马上把这些衣服就是换掉。就是换这个，就是那个三义，就是然后去发作，就是讲法，讲完法以后呢，又下去，就是就他就不耽误他自己的干这个苦活发心的这个工作呢，就他就不耽误，就是这样的。然后这样越来越，就是他就越来越出名了。后来呢，就是原来的那个维罗什呢，就也可能很不好意思，而且对他也产生信心，然后呢。就原来他也不是已经答应了你到那边去求学，就是他要当维罗什。后来呢，就是他和当时就是经常逗他的就是那些人呢，也是过来就是在他面前可能忏悔啊这样。然后他在那个弘法的时候呢，就他在传法的时候呢，也确实维罗什当时当过这个维罗什。他以前不是说了吗？你大法师的时候，我要变成你的维罗什。当时是他为了开除他，就是这样说的。他其实是真是已经开除了的，但确。就是像那个以前的就很多大师也是在分析的时候说，就是这个人们呢，就是经常跟他就叫做是什么呢，就是晒蜡，就是晒蜡烛嘛，就是晒蜡和尚，就是晒蜡烛的和尚。这是对他不是一个恭敬心，就是应该是对他的一种一种这个什么说啊，就是一种这个嘲笑的，就是一种玩命吧，就是这样的。但后来的话呢，就是很多人觉得是他的这个智慧啊，就是确实很了不起的啊，就是很了不起的。后来好像大概50来岁的时候到南京，就是那个地现法师在一起弘法的时候呢，他也完全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离开人间，就是然后50来岁的时候都是实现这个圆寂的啊，就实现是获得时间都是并不是很长的，应该一直那个地现法师的时候大概30多岁了，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后来呢，就是他就30多岁的时候就背这些《法华经》和背那个《楞严经》。所以古人的话呢，有时候对这个经论的这个下功夫呢，就是跟我们现代的人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现在的人的话呢，让他看几个讲义的话呢，就是好像求这个就求着这个多少次的话呢，就是也许就根本就是不会，就是就听进去的，就是当耳边风的，就这样不是很好的，就是应该是像那样的话呢，还是应该就是混翻三界也好，就是轰翻三界也好，那个时候就是确实已经他就变成了这样的大法师的时候呢，混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对吧？然后下面呢就是讲这个刚才是这个讲弘法，对吧？就是就戒律对戒律和弘法。然后下面呢就是讲这个讲什么？就是讲这个背信啊，就是那么因身呢，就是无量度脱众生啊，就他就实现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身体啊， 就是因为这个阿罗汉的话呢，就是他可能也可以这样的化现吧，但主要是菩萨，就是他呢，就是在众生面前就是实现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身相，然后呢就是度脱这个无量的这个众生啊，就是这是对这个对整个这个释放的这个就是世界当中呢，就是他变现这样的这个化身来度众生，然后呢就是八即未来呢，就是业主称类啊，就是那么这个是对未来就是度众生，就是那么因为这些圣者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让这个就是众生在未来的这个轮回当中感受这个痛苦的话呢，这些都是从轮回里面就已经救出来，然后呢就是让他们就是超越就是嗔类，嗔类的话呢轮回的痛苦，就是轮回的这种烦恼，就是这些都是嗔类啊，就是这个呢就是让他们就是离开就是整个这个所有的这个轮回的这种痛苦，就是这是未来的这种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方法。然后这样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呢，上面有这么多的这些特点的什么呢，就是就下面的这些阿罗汉，就是这个阿罗汉有哪些呢，就是我今天只讲两个阿罗汉，就是一个是这个大智这个舍利智啊，就是一个呢就是叫这个摩诃目犍连啊，就是那么其他的我们这个下一堂课讲。那么大智舍利，大智舍利弗是怎么样呢？大智舍利弗呢，就是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智慧第一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就是一般就是经常就是在画像里面呢，就是在这个右边呢，就是在右边。在阿含经里面呢，就是说智慧无穷啊，就是觉了诸义。所谓舍利弗呢，就是比丘室，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舍利弗比丘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他是智慧第一，就是断除一切怪异的。那么为什么叫舍利弗或者是舍利智呢？就是他的这个母亲呢，就是叫这个舍利啊，就是以前印度的话呢，好多都是以母亲为名，就是就母亲为名，然后。母亲呢，就是叫那个舍利，就是为什么母亲叫舍利呢？就是说是这个舍利是一个鸟，就是叫那个鸠鹭啊，就是就好像那个也是一种这个非常，它眼睛非常好，黑白这个分明的，就是这么一个废弃呢。那么它的这个母亲的眼睛呢，就是特别，其实印度人的很多眼睛还是比较好看的那个，所以这个因为他的眼睛呢，就是就像森林鸟的那个眼睛一样，就是所以他的母亲呢，就当时人们呢，就是经常叫那个舍利啊，就是因为他眼睛跟森林鸟有点相同，所以这个舍利智的话呢，就是他的儿子，就是正因为这样呢，就是叫这个舍利智，就是这个啊，就是舍利智是这样的这个称呼的啊，就是他是这个辩才无碍的，就是非常非常有这个智慧的，就刚才在《阿含经》里面讲的一样的。然后这个目犍连，就是摩诃目犍连是什么样呢？就是摩诃目犍连呢，就是也是这个身边，就是啊，就是身边第一啊，就是在实现身边的话，那就是各种各样的身边都能可以实现，就是佛陀的一般呢，在画像当中经常是站在这个坐边的。那么在《阿含经》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身足俱净呢，就是废道这个释放。那么所谓目犍连，就是比丘室也啊，就是这样讲的。所以他呢，就是就不管是这个。在实践当中，就是就现实各种各样的这个身边呢，就是现实各种各样的身边，就是这就是目犍连，就是大比丘。那么目犍连是什么去的呢？就是目犍连的整个这个家族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仙人啊，就是他们在这个山上呢，一般就是素食为主，就是吃素，就是素食为主。然后呢，有一个。就叫这个居里托啊，就是居里托是一棵树的名字。那么他的这个父母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年老的时候的，还没有这个孩子。没有孩子的话呢，就是最后呢，就是他们在那个树面前，就是那个无结树，就是没有结疤的那个树面前，就是进行祈祷。祈祷以后呢，就是后来就是那个圣贤尼年了，就然后呢就是圣智，就是那么这个就是目犍连，就是目犍连。那目犍连的话呢，就是我们藏文当中是目犍连字，就是这个舍利字、目犍连字，好像两个都有一个字的意思啊。就是以前我们讲。维摩诘经的时候，我也当时说过，就是为什么是这个舍利智，他是母亲去的，然后目犍连是怎么弄的呢？就是那目犍连的话，那就是在有些书里面说是他的母亲呢，也叫做是这个 木建念啊，就是木建念。然后在藏文当中有个字，就藏文梵文里面就好像那个只有舍利字，就是然后其实藏文里面是木建念字，就是念个。然后他的母亲呢，就是叫这个木建念。木建念也许可能是这样的，那个就无界树，就是因为无界树的话呢，就是它是一棵树。一棵树嘛，就是它这个树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可能是不是因为后来就是它降生的，就是这个有原也许原因的，也许呢就是它的这个蒙嘎尔和木建就是一个意思。那么也许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应该有些里面说是这个什么，他的母亲呢就是叫木嘎尔或者木建嘛，木建字就是他韩文跟好像很多一般都有点就没有这个字，只有藏文当中有字。但是我想这个也是他母亲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取出这个这样的这个名字啊。就这两个呢确实是佛陀的这个智慧第一和身边第一啊。就是那么还有呢，就是其他的这些圣者呢，也是当场的那个就是大阿罗汉和大菩萨。就是那么这些道理的话呢，我们这个下一堂课就是再给大家就是介绍。